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波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波。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5月29号礼拜四，今天上完班上完课呢，明天开始呢就有3天的端午连假可以放了哈。不知道大家已经安排好接下来3天的活动了没有哈？我相信呢大家应该也很担心接下来天气会是如何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好了哈，气象暑的预报还真的蛮准哦。昨天在节目中就告诉大家，昨天开始会下雨，而且呢越晚雨势会越强哦。果不其然哦，昨天晚上呢，我刚看脸书有朋友在不好还说一整个晚上都在听打雷声哦。而且呢，如果在北部的话呢，这下雨呢，到了半夜下雨哦，这雨势真的比较大哈。这个雨声呢，如果你比较浅眠的话呢，搞不好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哈，睡睡醒醒的哈。好，那今天受到封面的影响，天气是非常明显的不稳定，全台都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呢白天将会达到这波降雨的高峰期，难怪今天出门上班上课的时候这雨势真的是蛮大的，西半部呢甚至还会出现局部的豪雨，这个要特别小心，尤其今天是端午节前的这个上班上课日齁，可能也有些人提早呢休假要返乡，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齁。那到晚上呢，封面会南移后北台会逐渐的趋缓齁。不过呢，因为东北季风也同步的增强，各地都还是会感到比较湿凉的天气齁，要到礼拜六才会好转。换句话说呢，3天的连假呢，前半段第一天可能天气还是比较阴阴凉凉的，会下雨，那31号礼拜六礼拜天天气就会变比较好了哈。那今天其实稍早的时候呢，气象署还针对了基北北桃还有竹苗以及中投还有云嘉南高屏花莲县等等15个县市呢发布了大雨特报，所以特别提防一下哈，山区要防落石跟坍方这个溪水暴涨的情况也要特别小心就是了。那今天的温度的话，各地的气温都会降低，尤其是北台湾感受会比较明显哦。北部的高温跟宜兰是22到24度，中部跟花莲是24到27度，南部及台东是30到31度哦。入夜之后呢，气温还会再下降，所以呢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添加一些衣服哦。如果你要返乡往中南部走的话呢，也一样哈，多带点衣服回家哈，以免着凉了。好，那这个是天气的变化，给大家做参考哈。所以端午节呢有好天气也有比较差一点点天气，大家安排活动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关心金融市场的天气是如何哈。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其实呈现四大指数都下跌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美股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58%， 跌了244.95点，收在42,098.7点。S&P 500指数则是下跌了0.56%，跌了32.99点，收在5,888.55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51%，跌了98.23点，收在19,194点。费腾半导体指数也是一样下跌，跌了0.55%，跌点是26.67点，收盘指数是4,834.42点。哈，昨天三大指数四大指数应该说四大指数都还是呈现下跌的走势哦，其实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原因。不过有一个消息就是呢，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哈，曾经引述了一个消息人士的话说呢，川普政府啊打算要下令美国的晶片设计公司呢停止向中国出售哈，用于制造半导体的软体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在市场上也多多少少引发了一些疑虑啦哈，大家还是很担心啊。不过关于这件事情呢、大家也担心很久了，我觉得那个影响力没有像之前那么的深就是啊。那昨天的联准会呢，也公布了上一次会议的记录啊。那在这个记录里面显示呢，联准会的官员们呢、普遍都认为，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之下呢，会采取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啊，这个路线是适当的。但是如果通膨重新升温的话呢，政策可能会面临比较艰难的抉择哈。所以看到重点就是，通膨会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哈。那至于个股的表现的部分呢，昨天呢、是辉达公布财报的日子，不过它是在盘后才这个公布哈。在美股收盘的时候呢，辉达是跌了0.51%，可是呢，它在盘后公布的财报哈，第一季的财报呢，这个数字出来之后呢，获利跟营收都超乎了市场的预期哈，尤其它的资料中心的销售额呢，成长了73%哈，这个数字呢，也带动了辉达盘后的股价哈，这个表现还不赖哈，它曾经一度呢，也涨到了5%以上了。那辉达呢公布的这个财报呢在第一季表现还蛮优秀的哈。那大家当然还是关心未来的财报的预估会是如何哈。那辉达是预计呢在第二季营收会达到450亿美元，比市场预低的459亿美元稍微低点点哈。那辉达也表示说，如果美国近期对出口到中国的 H20 的晶片实施新的制裁的话呢，预测呢营收哈还会再高出80亿美元，我觉得可能就是集单的这个效应了啊。好，那整个辉达的财报看起来呢，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对未来的这个预期呢，可能大家还是关注接下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晶片的政策还有关税到底会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这个当然就关乎辉达未来的相关的股价跟它的获利情况了哈。这个可能台湾的投资人也非常关注啊，毕竟呢关于很多它的供应链，以及呢台湾呢有很多的这种科技类股的相关的 ETF 啊，也都包含了辉达在内啊。那今天台股呢，可能也是因为在辉达盘后公布了这个财报呢还可以的情况之下呢，并没有受到昨天美股下跌的影响，开盘之后还是上涨了，目前涨了138点哈，只不过呢不知道能不能维持到盘后不是盘后收盘了哈，因为昨天呢就出现了有点虎头蛇尾的走势啊。待会我们再来关心台股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美股的部分，昨天呢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下跌了 0.78%， 日月光也是下跌了 2.23%， 联电就是上涨了 0.78%、在苹果的部分呢有外传说哈，苹果计划要彻底来改革它的名系统哈。这个 到底要怎么来改名呢？嗯，大家也很期待哈，尤其是这个苹果迷啊，果粉们呢也蛮注意这个消息才是了哈。好，那这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昨天的美元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0.39%。来到 99.92, 又将近快到100了齁。那美元呢是连续第二天上涨的齁。主要就是市场在目前对于美国跟各国的贸易的协议呢偏比较乐观的预期了齁。嗯，所以大家认为说这个影响呢没有之前大家想象那么重对于美国经济的展望也比较乐观那么一些些，所以美元呢就得到了支撑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说过川普呢这个人是很难预料的，然后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后天说南大后天说北你真的不晓得他会在什么时候说出什么样的话，那是好话呢还是又是狠话呢？哇，这个无法预期，我觉得也不要预期你是没办法去真的预期它了哈。好，那昨天美元是上涨，所以相对其他的货币呢这是贬值的哈。那像欧元对美元呢最新的报价到1欧元兑换 1.1288 美元，对于日元的话呢1美元兑换144.8日元哈。最近的日元大概就是在143到145中间齁，在狭幅的盘整啊齁。想要换日元的人很希望呢他继续贬齁。那当然这个手上有日元的人希望他呢赶快升吧，因为去年很多人买了日元等着他升值齁，这一等齁等了也快一年多了齁，都还没有看到比较明显的升值幅度齁，也就是说还没有赚到汇差了齁，所以继续等下去吧。好，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齁，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价的部分齁。金价的部分呢，昨天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2%, 来到每盎司 3294.9 美元。那黄金现货呢则是来到每盎司 3299.95 美元齁，差一块钱齁，不到一块钱呢就回到3300美元了齁。目前看起来呢3300美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齁。它到底会是变支撑呢还是会变压力呢，全取决于接下来美元的走势。所以美元如果升值的话呢对金价就比较有一些压力了齁。不过比较不用担心的是现在呢黄金的需求似乎呢都还不错齁，尤其是一些政府呢在购买黄金的力道上面呢还是持续加强就是了齁。所以这个对于金价的支撑呢提供了一定的助力就是了那再加上呢现在有不管是地缘政治也好或金融市场的变化也好不确定因素太高了齁，所以黄金的避险的价值呢目前呢都还在齁，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黄金会出现比较大的跌幅了齁。除非真的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大事了齁，但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黄金的价格齁，给大家做参考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我想一定有另一种如果，凭什么我能在人海潮中和你相拥？这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一波又一波，在安静的角落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满天的雨呀飘落在擦肩而过将要快熄灭的花火，昨日的晴空随你回首消失人海中，从前的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在人海，从此她不再回来，春光的窗帘飘在她曾驻足的阳台，如今少了些自在，
偌大无心的城市，从前的那个女孩向往了夜和地带。我站在灯火阑珊，曾经信誓旦旦，以为这爱不算晚，直到你离开在遥远之外。这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一波又一波，在安静的角落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漫天的雨啊飘落在擦肩而过前要快熄灭的花火，昨日的晴空随你回首消失人海中，从前的那个女孩已经消失在人海，从此她不再回来，春花色窗帘飘在她自助足的阳台，不觉少了些自在。多大无心的城市，从前的那个女孩向往了沿海地带。我站在灯火阑珊，曾经的信誓旦旦，以为这爱不算晚，直到你离开在遥远之外。
2025年川普强势回归，全球政经局势动荡，台湾产业该如何应应？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金伯利克劳辛、日本半导体战略权威长内厚、知名经济学家陶东、金周刊董事长谢金河等20多位国内外产经领袖，解析总体经济、科技趋势、智慧医疗等关键议题，带您掌握产经脉动。请搜寻2025台湾大未来。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有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继夫继续来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消息哦。有一个在美国的最新的消息是说呢，美国的贸易法院啊裁定了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是违法的，并且予以封杀。好，这个是纽约曼哈顿的美国国际贸易法的法院呢，有三位法官在周三裁决了哈，这个支持由民主党主导的州政府跟小企业团体的告诉啊，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这他们认为哈，川普呢，他们呢错误以援引的一些紧急法案哦，来合理化关税哈，所以这个也等于是川普面临的一个司法挫败啊，只不过川普他们是可以上诉的哈，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判决呢，是不是会引发一系列的骨牌效应呢？那这是不是也表示说川普正在面临总统权力被挑战的一个极限啊？那其他呢，其实各州政府哈也陆陆续不只是关税了，还包括了他大规模的来解聘联邦的员工啊，还有呢对于出生公民权的限制等等哈，其实都引起了蛮大的反弹了，有些这个州政府呢也提出了这个控告啊，那到底接下来呢，这些法院的判决会是如何？那对于川普接下来政策会不会有影响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哈，那就继续观察下去啊。不过从昨天开始呢，有一个议题哈，被讨论的蛮热烈的，在昨天早上吧哈，我们的节目在进行的时候，其实就我有新闻传出来说呢，这个美国呢要针对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哈，要来暂停所有的新的学生签证的面试的申请哈，而且呢还要来针对有去申请这个学生签证的人，他们在社群媒体账号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当的发言，好，可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措施哦。所以刚刚讲这个，不管是停止面试，或者是严格审查社群媒体账号，这个措施大家有没有听起来，觉得，好像不是在美国发生哦，好像比较像在北韩发生的事情，或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不好意思哈，美国呢，现在呢，的确是要针对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哈，进行一些审查啦齁，我们不能说管制齁，就说审查齁，而且现在呢刚好美国政府呢跟哈佛大学的这个纷争呢还在热烈的燃烧当中齁，因为哈佛大学之前反犹太的示威哈，让川普非常的不爽哈，所以呢，川普呢已经呢，陆陆续续对川普对哈佛大学呢，采取一些措施啊，比如说呢，这个政府的补助不给啦啊，然后呢，还说呢，要这个哈佛呢，把这个外国学生呢，都赶走啊，那现最新啊，昨天他是有说哈，哈佛大学呢，他要将外国学生的入学人数上限定15%哈，而不是31%，因为其实啊，在美国很多名校，尤其像常春藤名校啊，都很多的学生都是来自国外哈，尤其是一些私立大学了哈，那可能呢，川普认为说啊，你们都让外国学生去念啊，我们自己人都进不去啊，所以呢，他呢。你说他借题发挥也是啊，你说他真的想要为这个美国学生争取一些权益也可能是吧哈，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看起来呢，川普跟这个美国的大学哈，一家一家的杠上，因为除了哈佛大学之外，其他很多的 学校也开始哈，被川普盯上了哈。比如说呢，我刚刚讲的嘛哈，这个他们要对学生的这个社群媒体要进行审查哈，所以像联邦机构呢也在审查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洛杉矶分校啊，还有尔湾分校是不是有违反这个平权措施的裁决哈，所以加州的大学呢好像也变成了他的目标了哈。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来自于前在很多校园内形成的敌视犹太人的一个示威抗议齁，大家也知道以色列攻击哈马斯呢，当然是因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先进行了攻击，可是后来的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呢，很多人认为说已经超越了一些分际了齁，包括像小孩啦，妇女啦，老人家啦，甚至医院齁，都变成了这个攻击的目标齁，而且造成的伤亡也蛮严重。另外呢，对于人道的救援呢，似乎呢，也有所阻碍哈。所以呢，在其实全世界各地啊，也不止美国的校园哈，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反犹太人、反以色列的这个相关的活动哈。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呢，他认为呢，这个他看不下去，所以呢，开始对于这些学校啦哈，进行一些措施，管制措施啊，切断你的金源啊，什么都来了哈。那甚至呢，在美国的国务卿这个卢比欧呢，在礼拜三社群的平台上面是 X 平台上面呢，他呢有特别表示说呢，将会跟国土安全部来合作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哈，这可能象征川普政府对于就读美国大学的留学生有进一步加强审查的力道。好，那国务卿直接明白讲出对中国的留学生呢要撤销他们的签证哈。那已经申请的大家不用讲，我觉得现在要过的几率可能很低哈。那已申请成功啊，已经在就读的学生有可能会被赶走哈，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哈。好，那到美国这一系列对于外国学生的管制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措施呢，很多其他的国家哈，倒是蛮敏感的，动作蛮迅速的哈，纷纷展开双臂要来迎接这些被美国赶走的留学生啊，比如像日本哈，或者是香港一些知名的大学，比如说东京大学啦哈，香港大学啦等等哈，都呢发表声明说欢迎这些这个被赶走的学生到他们的国家来就读哈，他们会提供非常优渥的条件哈，包括奖学金啊，还有呢这个其他这个措施呢，希望呢能够来争取优秀的人才哦，所以啊，这个措施会不会造成美国人才的流失呢？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必须留意的一个未来的发展吧，哈。因为过去美国之所以可以强大，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过去被称为是一个种族的族群的大熔炉哈，而且呢到美国去呢，大家可以来发展自己的美国梦啊，因此呢他们也吸收了非常多的人才啊，造就了现在的美国的荣景哈。现在呢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呢？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哈。那其实我也有朋友哈，小孩呢在美国念书哈，本来暑假呢要回来台湾啊，探亲也好，要来回来休息也好，现在呢都不太敢回来哈。为什么呢？他们很怕说万一呢回来台湾之后飞回美国的时候呢，万一他的签证被取消，或者他不让他入境怎么办哈。所以很多人呢现在呢是不敢回来哈，所以变成像我的朋友哈，父母呢就要从台湾飞去美国看小孩哈。啊，这个真的哈，你大概都想到美国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吧哈。以前我们都说美国是民主的